棋盘山大寨主窦一虎要杀扫北王罗通。哎，正这么时候来了个大姑娘，四名丫鬟往左右一分，这姑娘是青衣莲步来到窦一虎面前，要哥哥刀下留人。窦一虎翻眼睛一看，是他妹子窦仙童。您听这名窦仙童长得真漂亮，如花似玉，那跟水灵珠差不多少。你看都是亲父亲母所生，这窦一虎长得没那么难看的，他这妹子没这么好看的，真是天壤之别呀。窦仙童来了，窦一虎把脸往下一沉，妹子，我不跟你说过吗，这前边这地方太乱，你不宜到这儿出入，你不在后边，你上前边来干嘛来了？那家规还挺严的，父母不在了，哥哥当家做主，当妹子就得听哥哥的。窦仙童一笑，哥，人家在后边待着心里发闷，听说前边开兵打仗，我到前边来看看，我不是也不放心吗？
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妹子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旁的你不知道，你哥这两下子你还不知道吗？谁是我的对手？我是无敌大将军呢，这不吗？唐兵在这路过，什么二路元帅的前不正印先行官，我早就探听明白了，扫北王罗通，老罗家的人，跟咱们老窦家世代的冤仇，我把他生擒活拿了。哎，他要说两句软和话呢，我就不杀他了。那过去的事情毕竟是过去了，妹子，你常跟我说冤仇宜解不宜结，对不对呢？我不想杀他，可是妹子，你是没看着呢，你要看着他那个酸劲儿，你没火也得有火，不想杀他也得杀他。他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叫我抓住了他，连晃脑子带瞪眼睛，所以我一怒之下才要把他乱刃分尸。你说你拦着干什么？
要哥，您又要杀人，妹子，我不得不给您提个醒啊。您方才还说呢，冤仇宜解不宜结呀，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了。另外哥，你忘了，虽然咱们占山为了王，落草为寇，吃喝不愁，但毕竟好说不好听啊。人家怎么看咱们？人家戳咱的脊梁骨，张嘴是贼，闭嘴是贼，顶风的臭着八百里呀。哥，你也有时候发愁，您不愿意这样下去，打算走一条正路，可是今天你又要杀人，把自己的路不就堵死了吗？哥，听我良言相劝，算了，把他饶了吧。
妹子，你真是佛心呐。好吧，看来这罗通犯你的贵人呢，那我就把他饶了，退回来。
窦一虎真听窦仙童的，时间不大，扫北王罗通被推回来了。就在这时候呢，窦仙童还劝哥，早晚咱们还得降唐，咱们还得归顺大唐，回奔原籍故土啊，你不能得罪扫北王啊。刚才的事儿你通融通融，你就说你错了，千万不要得罪人。
行行行行，我会说我会说。
等罗通被推回来了，窦一虎奔蹦下去了，嬉皮笑脸呐，来到扫北王罗通近前。
哎，我说王爷，大 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能撑船呢，对不对呢？方才呢我是跟你开个离戏，什么叫离戏？就是开个玩笑而已。都说老罗家的人辈辈都是英雄好汉，我打算试试你的胆量如何。结果我这么一看，罢了罢了啊，名不虚传呢。老子英雄儿好汉，强将手下无弱兵，冲你刚才那个威风劲儿，你真是个男子汉，佩服佩服。嘿，窦一虎说着亲自给罗通把绑绳解开了。罗通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一阵阴一阵晴，就等着死呢，哎，又被人家给放了。他也摸不清这位债主是什么个脾气秉性，也不知道他打算干什么，但听他说的话呢，哎，合情入理。罗通呢也就往下撤了一步，一抱拳：总辖债主，方才罗某口吐狂言，多有得罪之处，皇望债主海涵。
哎，没说的没说的，这这么说咱是一家人了，把那盔甲都拿来，都拿来拿来啊！您先穿戴上来，请坐请坐请坐。
他们这一说话，窦仙童就躲到屏风后头去了。男女有别呀，在那封建年代，对女人的约束太多了，有个大姑娘在这说话多有不便，躲到屏风后头偷听。所以呢，分赃厅之中就是窦一虎和罗通还有其他的山上的喽啰兵，二人分宾主落座。窦一虎这才说：
喂，罗将军，不过呢有些话我得说清楚，我可没说瞎话，咱们的确是有仇啊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咱们有国仇没有家恨，对不对呢？各为妻主，死人也是在所难免的，所以我先人的仇啊我也不打算报了。不知道扫北王意下如何？
哦，宗下债主，多谢你宽宏大量，如果我的先人有什么不对之处，我代表我的先人向阁下赔礼认罪。
哎呀，好说好说，要这么说满天的云彩可就散了。来来来，白酒白酒。
酒宴摆下了，罗通能吃得下去吗？吃不下去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就得敷衍搪塞。他恨不能一下离开棋盘山回到军营里头，他也准知道自己这一被抓，二路元帅薛丁山不定多着急呢，满营众将不定多上火呢。但是人家总辖寨主没发话，他走不了啊，所以勉强在这坐着。酒席宴前，窦一虎这才问：
我扫北王，你们这回发来多少人马呀？
大兵20万
啊。这一说是赶奔锁阳关去救驾。
对对对对，一点不假，我们万岁和元帅薛仁贵军师等人被困锁阳，10万火急，所以二路元帅领着我们前去救驾。
哎哎，我打听打听这二路元帅谁呀？
薛丁山，大元帅薛仁贵之子，现在官拜龙虎状元十宝大将军二路元帅。
嚯嚯，官衔一大堆呀、啊！哎，咱说点私事儿啊，
说吧。
我听说这薛丁山是双棒，也就是说呢，双胞胎，他娘这一胎生下他们兄妹两人，他还有个妹子叫薛金莲
啊。对呀、啊。
你怎么了解的这么清？你看看，别看我占山为王啊，我耳目甚多呀。嗯，我要没有点探子，我在这块不成瞎子成聋子了吗？嗯，
我听别人告诉我的。
是，二路元帅的确有个妹子叫薛金莲。
哎，那我听说这薛金莲长得如花似玉，跟仙女儿似的。要论文有文，要论武有武，有这么回事吗？
哎，
罗通一看他说话那个表情，
老盯着薛金莲不放，就不爱听。但是没有办法，
啊，罗通笑了笑，可能吧，这情况我不太清楚，反正人长得是不错，
是吧？
扫北王啊，现在咱是一家人了，无话不说。我在您的面前呢，我还是晚生下辈，论私交呢，我还得称您一声老前辈，对不对呢？
嗯，有件事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
寨主有话你就说吧。
我说了啊，别笑话我啊。我今年呢20岁了，正20了。有道是男大当婚呢，女大当嫁。别看我老大不小的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媳妇，也没有个合意的人呢，也没有个压寨夫人。保媒的倒不少，保的那些人我全不喜欢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突然就惦记起这个薛金莲来了。听说他们老薛家的人长得都水灵，这姑娘文武全才，我就琢磨着我要能娶这么个媳妇，我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。我老前辈，您能不能给我帮个忙啊？您回到军营之中呢，给我保个媒，如果欲成此事，我能娶了薛姑娘，跟老薛家连了姻，那下一步的事不什么都好说了吗？我愿意弃暗投明，拉着我手下10000多人归顺大唐，给大唐朝出力报效，赶奔锁阳关前去救驾。嘿，不知道王爷意下如何？
罗通一听鼻子都气歪了，心说感情这是个色鬼。呵，怪不得把我给饶了呢，闹了半天叫我保媒。薛金莲我可见过呀，那是个好姑娘啊，人样子的确站得一绝，武艺也高超，叫那姑娘得找什么丈夫，得多少人向她求婚，人家拨了过来挑过去，那不定找什么样的。心说话，这窦一虎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，你瞅你那个德行，没有3块豆腐糕，你瞅你那脸都开了杂花铺了，你怎么琢磨着的？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真是死不要脸。罗通听到这好像没吐了都。
太监，问老前辈怎么了？你认为这门婚事合适不合适？
我窦一虎，你让我说真话说假话？
当然我听真的了。
要听真话，我奉劝总辖大寨主，您就死了这条心，没门啊。
没门？
那就是没希望了。不是没希望，干脆就是不行。我一虎啊，我这人嘴直啊，我说些话你别不爱听。有道是郎才女貌，门当户对，这还可能成就夫妻？你哪条你都不具备。您瞅着您这副尊容有镜子没？您照过没有？就您这长相，就您这个头，你跟薛姑娘打算成亲，这不笑话吗？不用说薛姑娘不乐意，打我这说我都不乐意，他不可能的事儿，你就死了这条心，开。
窦一虎一听就站起来了，我罗通，你可把我糟尽透了，我就像你说那样吗？我这不成了活鬼了吗？他薛金莲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就不相信我娶不了这样的媳妇儿。你愿意保媒就给保，不愿意保就拉倒，你何必在酒席面前你损我，你拿我不当人。松下寨主，我方才说了，你叫我说真话我都说了，我再奉劝阁下一句，这婚姻门都没有，你就把我杀了你也成不了这件事儿。这话就带火药味儿了。窦仙童在屏风后头听着，一听心里头着急，再不出去解围啊又得闹翻了，再要闹翻了这事就麻烦了。他知他哥的脾气，窦仙童万般无奈，二次在屏风后头转身出来了。哥，我来了，您是罗大叔吗？罗大叔在上，侄女叩拜罗大叔。罗通就一愣，哟，真没想到棋盘山的山贼之中还有这么通情达理的姑娘。哎呦，这姑娘长得太俊了，这不天仙一样。他管窦一虎叫哥，莫非是窦一虎的妹子？他怎么能呢？窦一虎一看妹子来了，脸沉起来了，我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你莫非偷听我们谈话不成？哥，我有话跟您说，您先告个别，跟我到外边一趟。
哎呀，啰嗦的很，这女人就是事儿多，唠唠叨叨的。好嘞。
窦一虎跟着妹子到了没人的地方，他才问
我妹子啥事儿。
哥，您这孬包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呀？您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
我怎么强人所难呢？
你求人家当媒人，人家不愿意你拉倒呗，人家愿意帮忙是人情，不愿意帮忙是本分，你这不叫强人所难吗？还叫人家说实话，人家说了你还瞪眼睛，你这什么脾气？
他不是，他损我损的太厉害了，他把那薛金莲捧的也太高点了，你说我能不生气吗？
哥呀，婚姻大事这也是天定的，这不是说以人的思想为转移的啊。我哥这么办吧，那么叫公道自然成，这件事再困难咱们好好去争取，最好您别瞪眼，您别得罪了扫北王，你要把他得罪了，他回去说几句破坏的话对您的婚姻不利，是吗？求他给您说几句好话，这个事情不就有希望了吗？
真啰嗦。好了，那还听你的，那我下一步怎么办？
下一步让扫北王罗通啊先住在咱这做个人质，但是咱话不能这么说，好吃好喝好招待。哥您呢别下山了，把这事交给妹子我去讨敌骂阵见二路元帅薛丁山，我去给哥哥办这婚姻事情。妹子我这个聪明劲儿您不相信吗？我给帮帮忙，我们又有罗通做人质，我再下去主动提媒，我想这个婚事就差不多呀。
哎呀妹子，哎呀妹妹，
哎呀你真为哥哥不容易呀，我得怎么感谢你呢？
我妹子，将来你这样能把这事帮哥哥办成了，把你这嫂子娶过了门，哥哥我一辈子忘不了你，我也没白疼你，要瞧哥您说的，这事您就交给我了，千万别得罪人。 那行，
兄妹商量好了，二次回来了。窦一虎见着罗通一躬扫地，
前辈，咱爷俩是没处，他我是个孬包将，沾火就着， 有时候我二百五好坏话听不出来，方才呢多吃了两杯，头脑一发热，多有得罪之处，还望前辈高抬贵手，您得多加原谅。
罗通一看这人啊挺可爱，知错就改，
罗通把话也拉回来了。窦寨主，方才我说话也过于太直，如果有伤害你之处，还望谅解。
没说的，没说的，前辈啊，
我是这么个人，我有一肚子话想跟您唠套，也不知从何说起啊。按理应当说呢，把马匹兵刃给您，我派人护送您回连营，对不对呢？但是呢，我们说嘛，有些话我还没唠透呢，我打算挽留前辈在我的棋盘山呢逗留个一日两日的，等咱爷俩把话说透了，吹吹打打，我把您送回连营，望求您呢就留在这儿啊。来啊，准备房间，让我老前辈下去歇着。罗通是干什么的？明白，软禁起来了。你得让他话说得好听，事儿没办成不放自己走。那么现在做了阶下囚，不答应也得答应啊。什么人落到这一步，龙你得盘着，虎你得握着，你自己失去了自由了。罗通只好点头答应。哎，咱这么说，后院腾出两间房来，让罗通往那儿一住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专门派人服侍，想吃什么给做什么。但是房上、院里、墙上都加了双岗，戒备森严，想跑是跑不了。罗通一看完喽，失去了自由啊。按下罗通咱不说，单说窦一虎一再告诫手下人，对罗通千万不要失礼啊，如果你们拿犯人那样对待，叫我知道了我是绝不答应。转回身问妹子，我妹妹，我太着急了，你说替哥哥保媒，你什么时候起身？哥呀，您歇着，我现在就起身。来呀，拿我的盔甲，备马抬刀。这姑娘窦仙童武将，丫鬟婆子服侍着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全身的戎装。这一穿戴完了，窦一虎在旁边一看，
哎呦，我妹子这人样子都绝了。我妹子，你说咱爹娘太偏心了，你怎么长那么好的，这缺德毛病都长到我身上了，咱俩晕乎晕乎就好了。妹子，你可是身大袖长的大姑娘，还没有人家，到了两军阵前你可多加谨慎，哥哥不能跟着你，你好自为之。要哥瞧您说的，我也老大不小的人了，好坏我不懂嘛，您就放心得了。好了，祝妹子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我准备酒席等着妹子给你接风，听你的喜信。好了哥哥，您等着吧，外边点队。窦仙童带着喽啰兵2000呢，杀下棋盘山。一边走着，窦仙童自己心里盘算，盘算什么呢？想自己的事儿，答应他哥哥那事儿那假的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。窦仙童心里也明白，心说哥哥你怎么合计来的？我没见着薛金莲，我可听说了，听说这薛金莲也受高人的传授，名人的指教，马上布下长拳短打，样样皆能啊。听说那姑娘那个大唐朝的第一美女，能嫁给你吗？你怎么琢磨来的？只是你是我哥，我不便伤害你。哎，我以保媒下山，保什么媒呀？我得想想我自己的婚事。我听说二路元帅薛丁山一表人才，我要能见着薛丁山，我就以身相许，我们做一对最好的夫妻。